又
这
夜上海，
我发现他可能又把手机就离那个麦越来越近了，你到时候去过去把他没收了就好。
我们老师都直接扔在垃圾桶里，
对，绝对没有就是复活的机会。嗯，这期啊怎么为什么这么冷清，
有些特别不一样的地方。
没错，我们在哪儿呢？
在夜上海这个大什么歌舞厅。
对对，都打斯嘎是吧？
对呀、啊。
得个得个得，
食堂的小姐端着果盘走来走去，
跟操不是那么回事儿。卖香煎，先生要香煎吗？怎么说？
西山要香一碗。
哎，老漂亮啊！对呀、啊、对呀、啊、对呀、啊。
不会说，我不会说。
所以啊，就是这一期啊，咱们那个就是这个路线不太一样了，又了一个场外的新支援。
我们邀请，有幸邀请到了
群内
上海，
我操，等会儿，
海的路
等。啊，这个其实可以让他自己来介绍，那就是我们就是人见人爱花见花开的
传兄。
传兄，对，然后我们自己介绍。我是西木啊，
我是老白啊。
传兄啊，我操，这事儿一下变得好玩多了。
传兄多跟大家介绍介绍自己。
没错，
大家好，我是深夜的电台主播，也是来自外滩的 一抹红花。
红花，红色的小菊花。
嗯，这样我觉得以后我
试过了，
不，我以后就只想哈跟这个那个船长、啊、一起来录。我操，比龙马好玩多了呀。
都是可爱的男孩子，我已经是可爱的什么老孩子，我就不可爱了，已经沧桑的老孩子。这个传兄啊，今天要跟我们讲分享很多故事，以他这个淮海路店长的身份是吧？
你竟然不反驳是吗？
其实
对，
罗爸讲的很有道理，因为我其实作为淮海路的店长已经隐藏在群内多久了。
对，就以后大家想要什么二折三折四折都是可以的
啊。这别这别这别、
啊、六折什么的那是他收了回扣的，你们还没明白吗？就这期放出来之后，大家都爱他，把他圈出来，把他的罪行批判出来。你要干嘛？
没事，你先弄。我觉得你还什么时候会弄？你为什么放这东西呢？你没有放歌的吗？
我没有放歌软件，我只有那个。你
好吧好吧，
你就坚持用那个吧。
不行不行
，
你继续。
啊，也是挺不容易的啊。这个大晚上跟传兄在这个地方见一面，然后刚才聊了一些这个关于人生关于理想的话题，
还滚了个床单
，还滚了个床单，在我来之前跟邪魔老师滚了个床单，大家注意了，跟我没有关系。
我又不要搂后晚
，我来的时候这个门是插上的，这个防盗锁也是拉上的，
见的时候我们都大汗淋漓
，在外面等了很久，听见里面有粗重的喘息声，也不知道是谁发出来的，好像就是这样的声音。
没错，让他把手机离我远点，你先过去把他手机没收了。
别看了，你有没有女朋友？把它放远一点。
作为一个单身狗来说，十月十一号也快到了。
嗯，
我觉得吧，
就有什么可以买的，就多买一点，让自己的一个人的 single day 不要那么
对，买好几个女朋友。
今天听耐克叫什么 Double Eleven， 耐克自己说叫 Double Eleven， 当时听得我一愣，就一下没有反应过来。还是说一些，既然其实今天也挺巧的，那个我跟邪魔老师来到上海都是奔着耐克来的，然后今天上午我是第一次参观了耐克这个在上海的一个 campus， 然后传兄本身也是在这个淮海路做店长，跟我们也是分享一下关于耐克的一些故事。所以今天的其实一个主题就是耐克。
你是真不怕事儿大啊？
怎么了？我们夸一下耐克嘛？耐克好啊！我操，耐克产品真棒 ，innovation。
操，音乐回来了，
创新力特别好。
没错没错，挺好的。然后我觉得大家可以把耳朵戴在这边，就不会显得声音那么大了，
是吗？
嗯，好多了。没关系，跟他没关系，他两边都戴着。
没事，你继续，你继续，你继续。
对，终于回到正轨了。
嗯。
滴呀，怎么？对，该他说。
你俩是不是凑太近了？
给他说，不不不，
你俩一直都是这么。
我们
谈
行铁，
聊着聊
着，
我天哪！
草还在这边，这个吧，
经常是这样。
对
那个，
其实啊，就是我觉得啊，重新一个总起，对吧？我想想，
就我刚才都白说了，就重新
终于回来了，
老师回来。
刚才那段全都切掉，把他手机拿走。
没呢。
我操，什么情况？
这我觉得这避免不了，咱就这样。
好吧，凑合听吧，不必
凑合吧，凑合。
然后那个，对吧？我就是第一面见到传兄啊，人感觉我操，特别的，特别嫩啊，特别的像水蜜桃一样，
一掐一兜水。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那种感觉。
我
操，真的太让人难忘的一个小男生，
皮肤特别光滑，吹残可破。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我操，一下就让我感觉，哎呦。
我觉得咱俩今晚非要把它办了。
对，这个世界上还有另外一种感觉啊，
好怕怕哟。
对，
找到人生新的方向。
对，其实更多的是传兄啊，其实在这个群里特别胡逼啊，一个也算一个小胡逼中的老胡逼，对吧？给大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深刻的印象啊，其实传也不光是胡逼。带来了一些很多正面能量，
对
这个小道的消息。
对，这是因为他有一个不为人知身，好，那要说过去了哈。身份比较特殊，所以就是我突然发现，其实他接触好多产品的信息比他们咱们早多了。
嗯，真是，咱们还是落后，咱们总以为咱们知道的多，其实都是狗屎。
没错，都是人玩剩下的，咱们已经白半天了。
嗯，陈兄，你说两句，告诉我们那个明年乔十一复刻什么色的？
乔十一明年复刻。红色的，
红色的，大红哦，
大红，喜庆。
你们说的是一个事儿吗？你们家胡逼呢吧？
对，我们胡逼，也许是呢，万一是呢？
对对对对，他们都是内线的，我觉得。我首先啊，我觉得咱们把这话题打开，
嗯，
因为刚开始跟那个传兄聊了很多话题，就是，其实，在耐克的 Nike 店里面，就是你们喜欢叫 Nike， 不叫我们叫耐克哈。Nike 店里面一定有好多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发生。
再给我们讲讲都有什么这个有意思的
奇葩的顾客，待会儿就可以引到那两对儿，哎，一对儿，
先说说这些有意思的顾客。
我天，今天的话，每天的话，
瞧瞧那个造型，我要去捏捏的胸呀。
那个稍微离麦再近一点，你把麦你往你那边推点得
了。OK 吧？
我操，这棒极了，
是不是很浑厚的声音？
对
呀，对呀，
那鬼粉估计听了都得射了。
听一点都不像十五岁的孩子。
对，操，嗯，继续啊，
了解太多了。
说回今天
的
好玩的
好玩的
故事。
今天我还是给大家带来一些关于淮海，也是关于耐克，
我操，
的一些故事。
感觉咱们说的前那么十五分钟，操，没有一句话有用。
停啊停啊停，停
我们直接进入正题，你就说吧。
对，
先讲讲最近双十一吧。
好，太棒了。
怎么说呢，其实我们店里很早就已经摆上了那两只鞋，那其实是双十一整个活动最重量级的两双鞋，就两双乔十三。
咱今天看到
今天看，对，今天看
了，没让继续编。
我天，其实我觉得这鞋真的特别的棒啊。
嗯，
就我还记得，
嗯，
我天，
操，人家果然是给他发工资的。嗯，
我拿到它的时候，哇，它那个红色，感觉就像那什么的那个颜色，对不对？
这套应该分到什么类型的节目当中呢？是育幼保健成人那方面，还是体育类？
反正只能在深夜的播放的、那个。
没错没错没错，夜上海嘛。
好了，我不说别的了。
啊，不说产品，我们说说人。
人的话，
每天碰到的这些同事啊、顾客呀、啊、老板啊、胡逼之类的这些人。
每天的顾客每天都有不一样，最有趣的
你又说了一句没用的。
对，我知道，老说没用。上一礼拜我就见了一顾客，他是住特别远，在上海的郊外，那地方来我们那儿估计也得来回两三个小时，
跟咱们上门差不多。然后继续，嗯，
贼可怕。他连着来了三天，就是只为了一条裤子。
为什么？什么裤子这么吸引人？
一条 Jordan 的收脚裤。
他是要买啊？
我也不懂他，一开始以为他可能只是来看看逛逛，后来
其实压着一老裁缝那儿打板呢，一次的量回好他妈仿去。
我天，他一天一共在我们店里待的时间比他路程来的时间还长。一天白天，你想想看，我们早上十点钟开店，然后到晚上十点钟，他能试到晚上六点钟才走，还跟我们打个招呼，说我明天还来。
就试那一条裤子？
对，就那一条裤子。他还纠结，他说我这裤子会不会不一样啊？你这仓库拿出来新的，会不会跟我这条试的有不一样啊？他还跟我说，你这是不是有色差？ 他一共给我吹了三天，我都害怕了，我怕他得他当场干我。
我操，这是一科学家。
那最后买了吗？
最后他买了，
他买了，
但是他好像又来了，
又来又要退。
对，反正那天我不上班，我就不理他，不搭理他了。我同事都被他烦死了。他真的是太给力了，一双 Air Force。Air Force Low， 他也跟我吹了老半天，说你这鞋好不好看，你觉得我穿好不好看，我配那条裤子好不好看。我想无限的深渊，他从我这问到我同事那，再从我同事那问到三楼，然后两楼一楼一层楼楼面都过来，他又回来找到我说你觉得我该不该买。
你们不能这么说人顾客。
我觉得他说实话特别累，好像那客人一直在试穿他一样。
不，最主要我觉得他可能吧，这方面也有点心理障碍，选择恐惧症。
对，
但又不相信我们给他的选择。我每次跟他说这裤子最棒了，你试穿上去你 man 呐、啊，试一件出来，我说哇天哪，你的身体线条，我下半身体线条那么明显了，先生你还不选这条。我都这么说了他还不自信呢，他还跟我天天来胡。他跟我说啥，这条裤子我买的值不值，你看我今天穿怎么样，
有些难言之隐。
我天哪，
其实这背后是一个特别悲伤的故事。
对，而且我看出就是那个传兄比你好玩多了，真的。
其实那个人家境特别困难，然后他攒了可能两三年的钱，就为了买一双鞋，买一条裤子，
就为了和广告里的人一样
啊，跟他的偶像一样。然后他不断的去世，就希望能达成自己心中的那个梦想。结果吧，他最终买的那双鞋和那条裤子，用他两年的积蓄，后来他没评上那特困生的奖学金。
也许他只是为了个购物袋而来的，
这边蹭袋子。
我天，
这招挺棒。
你们送他点小纪念品，让他赶快走吧。
赶都赶不走，他留恋我们每个人，每个人都聊个起码半个小时一个小时，问每个人的意见，
一定有其他，其实是摸底的。
对，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搞垮阿迪，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其实这样的，他这个在那逛了三天，然后把每个点都踩好了，每个店员什么时候来什么时候走，最后一点什么时候关店，店的钥匙放在哪儿，
对，保险箱冲哪边拧，
对，小心点吧。我跟你说，下礼拜再来的时候，你早上一上班什么都没了。
没错，来我操，发现纯兄怀孕了。
我天，越讲越害怕。我天，我感觉我现在肚子就大了一圈，有一点胎动。
什么都是事儿，都是有可能的。
这多好，一个故事聊了这么半天。
哇，这哔哔的声音实在受不了。
其实我想起来一个之前的事儿，也挺有意义的。就之前你说找到我说那个一个老先生拿了一双，
我操，我也想起来了。对对对对，我以为你们在唬我们呢，就逗我们玩呢。嗯
啊，当一开始这是也是我的一个同事跟我讲的。啊，我懂
了。老师要没收你的手机，还扔！
我天哪！
窗户开！
我天哪！
还是没用，
看的问题。
他体内有磁场，其实传兄身体不太好，他用了一个这种人造的心脏，一直蹦蹦蹦。
言归正传，老先生，其实吧，当初刚找到我们这的时候，我都没见他本人。那当初他带着是一双，据说是一双解剖了的鞋，自己改造了一番中底。他自称为助力鞋，还拿了一份专利的书，然后特牛逼的来到我们这边。其实老先生也蛮可怜的，这鞋是他和他儿子一起来设计的，也是来设计的。然后这双鞋的话，他儿子是个残疾人，
嗯，
也挺困难的。然后我想到我们这边来寻求我的帮助。对他们，他其实应该是点名来找我的，我觉得
点名来找你，为什么？因为你活好不粘人是吗？
年轻岁多呀。
然后吧，老先生拿出那双鞋的时候，可能并没有想象当中那么有趣。我也没看到那个，其实最后他拿的那个专利书特复杂，就像之前我上学的时候那会做的题目一样。我的天哪，他那个我看都看不懂。
其实你仔细看一下的话，那专利书还是挺简单的啊。我可以给大家稍微讲一下那专利书。专利书它实际上就解释了它这个助力鞋的原理。 这鞋底呢，咱们穿的鞋底基本上都是平的，你稍微有一点翘什么的，它这整个鞋底是一个弧形的，然后就说是个，就算基本上算是个半圆形的。这双鞋你踩后脚跟的时候，前脚跟就会顶起来，然后你前脚掌落地的时候呢，后脚跟就会被抬起来。这就是它这个鞋最大的一个，就更基本的原理就是这样的，是一个
形变
啊，形变物理，这个物理的结构环境的一个科技。
我当时吧，拿到这东西，我就想到两位物稿大师，还寻求他们帮助，想帮老先生一把。
没想到啊，
哎呦我天哪！
没想到后来还是，就是其实我们还是尽力去帮助他了。
国内品牌有人就是其实之前接触过。
对，然后我也是问到了这位大神，大神说之前就见过这个鞋，然后整体的这个感觉就是不是很靠谱，
反人类设计
啊，就是没有，这东西没有想象的那么简单。然后后来是给了一些建议，比如说如果想做一双真正的三 a 的话，可以自己去南方找厂家，然后如果他想稍微量产一点的话，他也可以去南方忽悠一些晋江品牌。他当时的一个希望其实是希望耐克能帮他把这双鞋做出来，
但是就这牛逼会揣得太大不太好圆，所以其实先想一些落地的方法。
嗯，后来是怎么样了？最后
后来其实我自己也有打电话问到那个老先生，他自己也不愿意透露太多，反正还是
怕你偷的专利。
对，他大概怕他自己是长途电话呢，我听他的声音感觉应该已经不在上海了，就大概待了那么一两天。然后电话当中还是透露着一丝急促，感觉还在办的事儿，想把那东西做出来，还是挺焦急的。
你当时意见给他了，他说什么呀？
他嘛，总归是谢谢我，但是老先生一直不想把专利，可能是拱手让人，特宝贝，抱在怀里，抱得特紧。
是，我明白，我能理解那种心情，就你自己千辛万苦生产出来一个东西嘛，肯定还是希望它能达到理想中的效果啊，也是一个，对，也是有点像这个孩子的一个心理。
我能觉得吧，这事也能帮到他一点，也挺不错的，因为毕竟这么大岁数老人家，来回奔走，从北方到上海，这么长的路，他能找到我们，一是相信我们。其次是觉得他
主要是相信你们，
对，他还是特别想把这双东西做出来，能看到真的东西在，我觉得他这辈子可能就足够了。
我操，别，不要因为这件事儿寄托的一生。
其实他儿子吧就缺少这么一双鞋，所以不能站起来，所以他特别希望能把这做出来。
但是其实有一些更合理的解决办法。
嗯，真的吗？好吧，这东西就是原来你能给他做，我根本就不灵啊，
已经说上来了。对，他只是在还在继续尝试原来的
方法。我们好像一直在数落人家似的啊。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它很有意思，就是在耐克店你好像什么事儿都会遇得到，你每天会见那么多那么多的人，干什么的都有，来找你买东西、卖东西、退货，然后
鉴定真假，
然后鉴定真假，然后这个甚至有时候有人会来你的店里，希望你能帮他们生产产品。可能以这个开一个头，就还是有很多在耐克店里遇到的好玩的事情。
我来讲讲我可能今年对我来说最遗憾的一件事情，就是当时的话是腾讯办了一个名人赛，那时候我是从小最小最小最小最小那时候最喜欢白巧克力
啊，我知道。
然后当天我正好是轮休，他就上午来了我们的店里，还特别亲民的买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很多东西。
如果你给他打一六折，他会记住你，然后拥抱你，然后把你带到他的酒店房间里去，然后传授你一些特殊的技巧。
看着他吃炸鸡是吗？
嗯，
我天，我真的特想见他，他那个
特别想被传授这些技巧在酒店的房间里。
这边又要提到我们协会老师，协会老师就凑巧遇到了白巧克力
啊，对，发的那个合影。
我天，那我是看了协会老师合影才知道他去，已经来不及了。然后当时
想到协会老师已经提早一步被领走了。
天哪，因为当时的话正好那天休息，我根本不知道，只知道他来上海。那我其实很小时候其实就挺喜欢他那种传球的风格，骚鸡巴骚啊。然后
本来觉得，哎，人家难得来一次，从大老远赶到上海来，我还能有机会找他要个签名，可能搂我肩一下，抱我一下，舔我一口，亲我一口之类的。哎，天哪，就这样错失了一个绝妙的机会。当天晚上打完名人赛，我记得我还去他那个下他的酒店，我天，等到大半夜12点钟，那个静安的那个酒店，我的天，门口全都是等着那些很多球星，有麦迪、昌西啊，还有谁啊，还有我们慈世平大哥。
我记得好像你最后谁都见着了，就没见着白巧，是吧？
对，就因为那该死的那谁吴亦凡，我天，那家伙真的是令我恨透了，耍大牌。
吴亦凡真的是一个特别，他会不会被攻击？吴亦凡的粉丝比咱们多多了。
据说还有试睡的问题呢，还有保镖试睡的问题。
保镖试睡是什么？保镖试睡
就是那个保镖先试睡女粉丝，然后再送到屋里。
我操，这么牛逼的事儿呢？我可以做保镖吗？
我天，当天我还看女粉丝准备跟那个吴亦凡的车还上楼呢，我想他们真疯了。那吴亦凡两辆保姆车，
理解得了的，
就吴亦凡那么大牌，两辆保姆车，其他的球星连麦迪都坐的是小卡车。
你知道我上次见吴亦凡的时候，那么多媒体采访他，他连脸都不抬起来，戴着墨镜，一个那个操性翻弄着。然后本来丫应该出来表演的，然后最后丫也没上，人家比他大牌多的人都表演了，丫说我身体不好，我就今天不去，他就走了。所有的粉丝都是冲他来的，然后大哥没露面。
今天他们说也能涨粉，
真的吗？
真的肯定能涨粉，
涨好多粉在底下骂我们。你俩说什么呢？吴亦凡是你爸爸？
这太可怕了，我天！那吴亦凡粉丝真的是
太多了。
只要知道吴亦凡在哪，那边的粉丝必然是癫狂了，已经是那些女粉丝可能都想脱了衣服。
哇！
我今天用不用把关键词加在这期广播里面？
然后对，我们先说完吴亦凡。我上次就是采访他那个，不是我没采访的，然后也有他那活动，当时所有几乎90%的人都是冲吴亦凡来的，都是女生。然后吴亦凡，大家觉得他会在里面。但实际上他在一个你们根本就粉丝根本就见不到的地方，然后一开门，所有的女粉丝像那种丧尸一样，像那种像疯狂的要追咬的那种啊，跑进来。那很长的一段路啊，可能有个三百米，两三百米那么远，就一路狂奔跑到这个整个场馆的尽头，发现什么都没有。但是后面的粉丝不知道，他们仍然在往前狂奔，
往一边发。
对，就是这样的声音。然后我站在这个人群的侧面看着，觉得简直太可怕了。
就得亏不吃人啊！
我要喊一声吴亦凡在这儿，我操，绝壁就冲我这边来了。
我天，当天晚上在酒店的时候，也有好多那些球迷，他们拿着各种各式各样的东西，球鞋啊 ，T-Mac， 球迷特多，拿着他那个 T-Mac 不复刻吗？
没事，继续说啊。
拿着好多好多好多好多他的画像什么 T-Mac， 真的这人我也看透他了，我以为他是个死白眼
啊，
眯眯小眼睛，没想到这家伙特好色。所有男性的求签名的他都不睬，女性的连吴亦凡粉丝上去都不管，他谁先把他搂过来再说，我天，
正常正常
正
常。
这个请参见我们之前录这个球星中国行的那一期。
那个晚上最害怕的就是慈世平，一下车那气场，虽然好像当天比赛受了伤，据说瘸着腿，我都感觉他那一拳轰死我。脸臭的跟个臭豆腐一样，我天。
慈世平是一神人啊，我们不谈慈世平了，我们再继续说一些其他的事，其他关于耐克这个店里的事。真的跟他没有，我没拿着，压根就
在哪儿呢？
在那边是吧？
再扔的远一点，再远一点。哎，你看
看，
好不啦？
待会儿肯定还有。
每个基本上每个星期吧，淮海都得耐克，不管什么门店，牛逼的大店都得有点明星区，而且他们必然是隐藏着，好多人都不认识他们，我都不知道为什么。上次那精灵王子叫什么？ 那个奥兰多，
奥兰多普鲁姆
这么牛逼，
我天，他来上海拍电影，然后来店里面没一人认识，上了楼直接电梯出来，然后就开始挑鞋，旁边开始大概过了挑了好久试了好久鞋子，他旁边一个女的拍照才认出来，后来就
这不是那霍比特人吗，
我天，后来节奏就不对了，楼梯上面开始就各种女粉丝跑上来，这釜山行整个电梯咚咚咚咚咚声音，我天，一个上来都是要签名，后来保镖就来了，
那阿兰托布鲁姆
出去了，其实这些人他们并不认识这是谁，然后就是有一个人在看，就你一个人在往天上看，然后有时候有好多人好几十人跟你一起往天上看，其实天上什么都没有。
哎，之前好像国外的电影说不是就国外那种那个搞笑就说过，就只要有比如他们组织五个人就说啊签名给我签名，然后后面马上就跟着好多人。
对对 对好像是韩国拍的一个，
反正我看美国，然后就采访说你觉得他的一个新的这张专辑，就是、
啊、
你觉得就是你有什么评价啊，我一直在跟他的歌呀什么之类，我一直都特别喜欢他，我操，就这种感觉，
谁都不存
在，去胡逼的都不认识他、嗯、他试完的鞋子还有人过去闻呢，
我
天，我
操，
那呀鞋身一抽往地上一丢，我天，拍了个照片，我闻了他穿的鞋，我天，
要科比的话可能还能考虑，要他前期的话可能也还可以考虑。
对啊，
你没有一种感觉特别想玩弄贾森比伯吗？
哇，老爸可能不知道
贾森比伯有感觉
呢。那几天水果也来了，水果姐
Perry,、嗯、
对，那我多希望他来呀、啊，他来试个衣服也行啊，那我就跟你服务一下
了。你可以多给他拿几件试，
那玲珑的身材、
啊、这他妈太牛逼。还有什么明星，
明星多了去了，我天，还有谁啊，让我想想。好，
看来这个在耐克工作其实是见明星这个追星最好的一个方式，
直通车，追星直通车。
对，而且你拿产品过去给他试，他还不能拒绝你，他不能，保镖也不能拦着你、啊、还能趁机摸一下小手什么的，然后塞个电话号码纸条什么的放在鞋盒底下拿过去了。
你要赶上比如说其他那种，
其他哪种，
迈克泰森来试鞋，
迈克泰森来试鞋离远一点嘛。那我觉得还有一个就是大家其实更关心前面的东西跟下面的话题比来，其实都算是铺垫啊。说到一个真正有意思然后大家觉得很刺激
的
话题，你
说的是来店里那个吗、
啊、
小朋友啊，
对
，OK，
嗯，这个
最近在网上非常红啊，
网上非常红的，
十岁就已经
两对小朋友，
对，十岁已经怎么着了？
攒齐全套椰子，
对，二十岁就可以继承全家财产了
啊，
对，
数亿美元身家，
对，
牛逼啊！
那个小朋友就正好啊，这个传兄就是有幸的服侍了他们一回，
嗯，那是不是更嫩，特别爽？
那俩小伙子怎么说呢？有着非常深厚的底蕴，进来的
钱包很厚吗？
后面都跟一大帮保镖啊，他俩穿几乎每次来店里，
你看不是我手机吧？
最近出了名以后出镜率更高，来这里基本都穿着椰子，
嗯，
穿着潮牌，然后人那么一点矮，上电梯可能还没两级你都没看他头呢，他就已经开始头抬老高开始跟你横了。
带些什么人来啊？
带些什么人啊？这是他们的关系户了，就
他们的关系，他们还有自己的关系户，他们来买什么呀？
能透露则透露啊，透露不了慎重
啊。很多他们来买的鞋子吧都特别热销、
嗯、
当然这俩小屁孩也是跟着他的保镖一起来的，
嗯，
那保镖弄起活来那真的是风卷残云，几个大袋子一拎一拎的，我天，
他们是那保镖就是跪在地上，他们坐在保镖的身上吗？
我天哪，简直就是骑着保镖上来，
那就是来扫鞋的呗。
对，
买什么了都买什么了，具体的
Air Force One 的小麦呀、
啊。
最近可能看到他们来最多的就是那双 Air Force One 那个小麦色。
小麦色有那么火吗？
可能我也不觉得那么火，不应该那么火。
他怎么着？他是就是找折扣往外扫，
对，
折扣的卡，
也不是，
那是，
也不清楚他什么什么什么套路，反正他也不管。
他在隐瞒什么？你不觉得吗？
就反正来了就能打折，
来了他就不管你三七二一啊，问你尺码， 什么什么尺码报一遍，就开始拎出来了，拎出来两把大麻袋就往下拎啊，一溜烟的就走了。
不，这个其实还有，我现在关心是这么一个问题，就是扫鞋啊，你去买去报尺码都很正常，那如果他有折扣的话，是谁在罩着他？如果还是他没折扣就生买，
这他可能大多数通过的途径都是一些很稳固的一些隐藏人物，隐藏人物，
就淮海店的一些高端客户 VIP 客户，
甚至更大
更大。
对，因为他们这些可能买了那么多也都无所谓，不会有人去管他们。
嗯，
虽然他们肯定不是我们自己的人
啊，
但是他们会有一些方式方法去能够找到这么些个折扣的办法，
我们通知为渠道。
渠道，那这两个小孩是自己握着这些渠道呢，还说什么人给着他们的，他们的朋友
总会有那些保镖啊。
保镖其实，那像你这么说，保镖就不是保镖才是给他渠道的人。
对，
啊，
就是
那就不是
老保
镖，那是家长，
领着搀着他小手，哎，你椰子别掉了，别穿一半掉了，浪费我钱呢。
那这两个小孩其实，我觉得就像是，怎么说呢，放在台前的两个
玩偶
啊，
靠，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火出来的。
这些产
品，这是一个话题，这是一个话题，这是一个可以火的话题啊，包括去包装，对，
可能我们可能几个月或者很长时间，你都难以去想象抽到或者是得到的一双鞋，他就那么轻易的能得到，他还能很随意的穿出来，像穿拖鞋一般。
其实就是一个，他其实你可以把它想象一个明星，现在有一个幕后的团队在包装他。你比如说你20岁，然后你穿一身潮牌，然后椰子什么都有，大家不觉得奇怪。然后如果专门去找这么一个特定的角色，10岁的孩子，然后身高什么的样貌是那样的，然后再拿着这套东西，给人的感觉就会变了。
再加上现在的中国这个社会的这种道德观
风气啊，这是一个包装的手段，也不难以理解他们是怎么火起来的。
啊，俩小屁孩，就这样吧。
好，
这一下画上句号了。果然有要挟，
有一些不可以不可以聊的东西。
下天把纸巾递给他。
嗯，船长的位置要保不住了。
哪天搞个自拍跟他打球，大帽椰子小屁孩，
那你也能火。
对，那时候就你的脑袋就不知道塞到什么地方。
我天，
那还有什么呢？那小屁孩其实是引出了一个复杂的关系，引出了一个渠道，可能也是很
说。
不知道能不能说。
对，我们就其实就是特别敏感的那个两个字就出来了。
反之
你看你敢不敢聊了，
对吧？
简、
这个、
能聊的聊，
简能聊的聊啊，就毕竟这是一个大家核心关注的点。为什么我们每次去店里什么都没有，我们想要那些东西总是买不到，其实核心的点就是在这两个字上，是谁拿走了我们的奶酪。
对，你实在不行可以讲讲别的店
啊，讲别的店也行。对，
我看到在我那时候刚开始想买鞋的时候，那时候可能一双乔丹一双喷泡，我排了老长队的天，隔着一个大玻璃门，我隔着里望，我还不懂，还一开始还以为他们是搬个货的工人
啊。
那时候他们可能就已经拿着纸箱子在里面往里沉都沉都的装，他也不跟你说什么他是什么人。
你是就是直营店这种，
更多的可能在上海，我们可以知道的可能大庭广众之下的就是一些普通的代理店。
代理店啊，
可能他们对于这些鞋款来说，对于他们的店长或者是员工来说，这是他们获取利益的途径。
嗯，那会不会有一天有人也把一摞红色的钞票递到你手里，说 bought，
干
这批
赚
我的
赚，
你懂的，
我天，你要慌啊，我天。
会有吗？会有吗？
会，总会有人，可能他们知道些什么会来问你，但你总不能透。
不不不，问你是另一回事。
我觉得
问你是他本身水平不行他才问你，就直接往你手里塞钱的那是另一种。
我觉得啊，这个 boss 有可能就是这个级别还没到呢，
啊、
所以他有些东西可能还没就是
店长，店长，
他没到那个级别
升华，
对，他还可能接触不到那些渠道，
啊、
你就其实挣钱嘛，对吗？
嗯，
钱总不是坏东西，有的时候在利益驱使下，对吧？有些人不得不开始走这条路径，毕竟如果做店员，他的收入是有限的，但是承诺承诺的乔丹是无限的，
嗯。因为我有的朋友去扫鞋的时候就是这么做，每个月给店员多少多少钱，然后什么东西你就给我留着，在晚上关灯的时候我就会开着我的小车过去把这些东西拉走。
可能在我们这官方的途径来说，一个就是我们可以看到的耐克官网上面机器人，也有机器人，当然除了机器人你也能从当中捡点漏，有部分人能捡点漏，还有个就是可能直营店，直营店抽签，当然那个抽签都是非常正规的。
对，我听报的意思其实这就是说直营店还是相对来讲没有蔡总冒着你的，但是在那些加盟代理的店中就是另一番光景了。
淮海路的那楼上的 Kicks Lounge 那个是 Nike 自己的吧？
是啊。
那都干嘛现在？
怎么说呢，
我操，所以就是其实我在那家店曾经目睹过，就是由北边的贩子专程来上海这边就联系好了直接就拉，就以那时候应该是发什么东西 Supreme 的还是什么我忘了，就是拉走，直接拉走，可牛了，就摆都可能就是摆一下子然后直接就没有了，
这么牛逼，这个我还真的没有亲眼见过，都是听过一些这个传说的故事。
我就曾经见过，就是把门关上，他挑那些买的人进来买。
啊
啊，就跟那网上老阿姨发阿迪达斯那一样。
对，
一个
现在可能就觉得直营店应该还是比较好的，大家还是比较可以信任的途径。包括开始我们说那小孩，那也是就是货架上的那些东西，我来找个折扣来买而已。
有不上货架你都看不见就没了，
啊、那才是这个。就是分量最大
的是，首先一点，如果你喜欢这东西，那你最好天天能够找机会去把握住它，因为其实每个人机会都是公平的，可能不管是废子啊，或者是我们这些普通大众来说，大家只要是十点钟开门那一瞬间，我们都是有机会得到的，就要看你对这个欲望有多少强烈、
嗯啊、提前多长时间来这个排队搬一个板凳坐在门口
辛苦钱，
对，我现在认识 bot 呢就可以在这个排队的时候得到一杯热水，可能还能得到一条毯子什么的，在寒凛冽的寒风中
突然间让我想起银河喷了，该不是你还不是你的
那刚才说完了这些啊，我们其实也有很多朋友想去这个耐克店工作啊，因为这个是一个你接触自己的梦想比较相对比较容易的途径，你去参加一个面试啊什么的什么这些的一个东西，你可以给我们讲讲你是怎么进入到耐克店的，然后包括之后我们再讲讲到耐克店工作呢会有什么福利啊，耐克伟大，耐克光荣，耐克特别棒，
对，还有刚才说到的一个类似于像那个运动员一样的竞争体系哦 Dream Team
啊，
其实吧，刚开始我能接触到这个机会也特别不容易，因为我之前的话自己想找一份好的工作自己热爱的很难，因为竞争非常激烈。
你之前想干嘛竞争那么激烈？你在牛郎店那个
不站在希拉里和那谁中间，
我之前吧那份工作都是得靠后台你才能一步步爬上去的，实习的那份工作那特可怕，
听来好像很牛逼的样子，你好像不应该转行，应该继续干那个比较有前途，自己拿。
当然我是为了 Nike 我卖了自己的所有的器官，把自己器官都卖身契了，就等于
卖器官才能进耐克。你说点正经的，你到底当时是怎么一个机会去进到耐克，也给大家做一个经验。
首先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要 保持一颗喜欢 Nike 的心。
你看又开始啊，就说这种特别官方的话，耐克训练的好啊。
不，真的就是得保持一颗喜爱 Nike 的心。我觉得吧，如果你拥有噔噔噔噔噔这种耐克的心的话，在任何的面试面前你都会显得非常的有热情，你喜欢这个品牌。
那他面试会问什么呢？会看什么呢？
可能问到你自己的东西不会特别多，但是他主要就是我所说的，就是你只要喜欢耐克，你了解他多少，菲尔奈特，就算乔丹 AJ， 你喜欢他多少，你了解他多少，你只要说给他听，体现出来你喜爱这个品牌，你想去加入他们。因为一开始你可以去作为一个顾客，你可以看到每天楼层上面只要是有那种店员，他们都会跟你啊你好 hello 啊，这可能是在别的品牌是可能是接触不到的。
嗯，
像优衣库他们可能只会舔着张死脸，然后你试。
优衣库其实是这个你不能侮辱我的优衣库，优衣库其实是没有服务员的，他的服务员不去做这种推销类的事情，还是在你们上海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会稍微有一点不一样。
那北京的店员就好吧，没事，我们继续这个话题。
我天，
那个刚才说了这些其实都不是特别实质，现在给你一个机会，你有这个三个问题问邪魔老师。邪魔老师现在想面试到耐克做店员，你能想象你当时面试官给了你什么样的几个问题吗？三个问题问给邪魔老师。
三个问题
啊，你想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最简单的，你为什么来到这儿，来到我们这儿？
来，谢蒙老师。
因为耐克比阿迪强。
第二个问题，你对我们有什么了解？
哎，我其实第一个问题应该说这家店离我住的地儿比较近，我可以加班。第二个问题，
熊老师已经太鸡贼了。好，第二个，你回答第二个问题，你对耐克有什么了解？
比你懂，比你面试。
好，我们跳过这个问题。
接下来他们可能就会问你，如果你以后不喜欢耐克了怎么办？
这个问题好像还稍微有复杂一点。
我会让我的下一代继续喜欢。
他这样的可以过吗？
我觉得吧，勉勉
基本可以去做店长，
勉勉强强，
勉勉强强。
这还听着不是特别的真诚。
你让我说什么？
没事。那这个，你当时是怎么找到这个进耐克去投简历的这个机会的？
最早的话，其实也是很早之前有一朋友也在里面有当过一段时间的店员，那他告诉我，哎，你可能可以去试试，你不是很喜欢这牌子吗？这家店现在又有很多的，看起来有很多的空缺，哎，你挺适合，你适合这家牌子。
然后你就直接去了，跟店长说，你们还招店长吗？
对，我就到收银台，啪，桌子一拍，谁面试的？
然后你
感觉，哎，看我的尺码有多长。
行，那我们再往后说，这个也是大家其实更关心的一个问题。我们到了耐克之后工作，他店做的这个店长啊，我们能得到什么？
可能从很多人的角度来说，我们进入耐克啊，最想得到的就是，当然你喜欢什么乔丹球鞋等等限量的东西，你是想得到这些的。
然而事实上
压根没机会。
为什么呢？
你跟所有普通人一样，只能靠公平竞争，跟所有排鞋抽签的一样，
就你要买
靠
要排队去。
对，
那如果你的职位再高一点呢，你会有机会吗？在店里
这个啊，那是必然的。
哦，就还是如果你的职位能再高一点还是会有机会。
对，
在店里，
因为首先一点，不管怎么样，球鞋这东西人人都喜欢。如果说我特别喜欢这东西，我又有这个捷径可以走，那我肯定会去选择这条捷径。
就有那么一条 给自己开了一个小渠道，光明大道。
把手机丢了吧。
本期后半部分将没有这个，这叫什么来着？背景音乐哈，妈蛋，操，回我自己家的。
这个我刚才说的就不是咱们手机的问题，他自己可能这个住的地方信号就有一些干扰。你把这都拔了，声音还录得进去吗？没问题。
对，这只是外源声音。
嗯，好。刚才我们说了，在耐克你做这个店员会得到一些什么样的福利？那你得给我们介绍介绍你日常的工作都要做什么？肯定有好的一面，也有辛苦的一面。
对，可能在每个进店来看的人来说，哎，你每天笑容满面啊，可能穿着一些现在时下流行的一些篮球鞋，
嗯，
你全套装备哇，很酷，可能在每个人看来是光鲜亮丽的一个品牌的职业，但我们实际上来说，其实每天的工作还是非常的辛苦的。
都要做什么呢？
从早上开始，你就不，首先第一原则，做人的第一个原则都是不能迟到。
嗯，
我操，点
题
了，我操，这个，
不能迟到，
对，
不能迟到。
好，
嗯，老板挺好。
我们每天早上，
这他们是做人的原则，
是我，
谁迟到就得请全楼的人或整层的人喝饮料。点，
我操，我这样容易发胖啊，老板。
天，所以不能给他们有这机会，所以我还没给到他们这个机会
啊。
所以那一条我说我离家比较近，这条是最首要的，你知道吗？
然后每天早上我们会开一个小会，分享每天之前前一天的一些有趣的活动啊，有趣的事儿啊，还有一些有什么地方需要改进努力的东西。
你会分享新闻吗？
啊，对，没错。会分享一些小道消息，当然最后在整个小会的最后部分，我们会有一个非常在我看来非常潮流的一个，就是像 NBA 球队一样，所有人围在一起，有节奏的在一个人的带领下鼓掌，然后就像 We Are Champion 那种感觉。
我们觉得你形容起来像那个在
理发店
门口。
我们能行，恭喜啊！大声一点。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
对对对对，
可能从店的整个店的音乐一开启就有顾客来，然后每天早上可能开小会的时候就有一些顾客不知道我们已经开店还是什么时候开店，他们就已经想推门进来了，会有那些很有购买欲望强烈的一些
慕名而来。
对，
你就是一楼楼长。
然后我们会开始先整理一下我们的一些陈列。
嗯，
那是我一开始，其实我是最最最薄弱的环节，
整理陈列。
对，
嗯，
叠衣服最狠了，我的天，我最喜欢。
你们有叠衣板吗？
有，当然有。
嗯，
叠衣板叠成一个小方块，就像部队里那样。然后叠的一层层高，像塔一样。
你知道在我上高中，这个在卖衣服的时候，叠衣板这东西还没有发明出来。我操，那个整理陈列，然后那后来在网上看那种两个脚一蹬那种叠衣服的快速方式也没有发明出来，就是他妈是生生叠。我操，那他妈暑期做那个促销的时候，一天来那么多人，翻的跟他妈垃圾堆似的。
什么品
牌 ？Very Mode。一个来自丹麦的国际一线品牌。
我天，
太他妈一样。
哇，太
那时候迟到怎么罚你们？
那时候
你还不会迟到呢。
那时候还没学会迟到。
早上每一列鞋墙，我们每一列鞋墙都有自己的特色。那我会去
什么特色？给我们讲讲，可能我们也看不出来有什么特色。
比方说一楼，
嗯，
一楼现在我们店里就是开始一个关于我们新赛季的一个球鞋的一个宣传，那基本上都是一些 Soldier 10，还有 KD 9，当然还有 Open 二代，这三双鞋
最新的那个。
三个人主题，然后一个大大的天井竖起来，好多篮球，然后几个显示屏上面放着三个人的介绍片。
那这些东西每个就是说他怎么去做这个陈列，会有陈列师来给你们指导吗？还是说你们自己想？
经常会 持有会有一些专门的一个部门会来帮我们整理这些陈列，他们是来检查我们怎么弄陈列，从来不弄陈列、
怎么搞乱的，都是你们都是怎么被搞乱的，
就他们只指我们，他们不会动手，然后指挥我们怎么做、
行，我明白这种意思，就领导来视察来了。
从他的言语当中，那种自豪感，你感觉到了吗？
嗯，感觉到了，
跟那 Vermont 都不一样。
嗯，我其实，在必胜客后来工作的时候，就是遇到了这样的这个检查组，
再不让人家叠批了。
那会儿给的料给的太多了，你知道吗？经常会被批评。
然后吧，其实我觉得最有意思的还是这个看鞋墙的一个事情，因为每天早上你不知道你去。来到店里你都不知道会有什么好玩的东西就上架了
啊！上架的话会怎么做？
首先他们会因为先把填充物拿掉，对，填充物、然后就会放进一个鞋撑、神圣的鞋撑，就想把他的灵魂放进去。
我操，这感觉好像特别，就一般人干不了、
特别、好大，
对、
好满足。
然后鞋标里面的所有东西我们都是需要经过仓库打印的，就基本上早上我们都要核对一遍、有些东西有鞋标，有些东西没鞋标，那我们要把没鞋标的一些东西贴在鞋身上面让我们好翻阅。
你们单只丢过吗？
单只啊，
对，比如 他今天偷走，等着你第二天把另外一只脚放上去。
天，这没有，就是可能店里很多陈列就是为了防盗，对，但还是在我进去以后了解到还是有特别多特牛的人，他们的手法精湛到摄像头看回放以后你都觉得像在看
魔术，刘谦
专业纪录片魔术的
特别牛，给我们讲讲会什么样的情况。
大多数这种人背个包，
嗯，
然后在卖场上因为我们肯定人手方面总会有一些顾及不到，
嗯，
他会挑一些小东西，比如说护臂
啊，
然后袜子
啊，
当然还有胆子大的，直接可能衣服就试了，拿到试衣间，然后一擦，然后穿出来，这是我的衣服，然后其实自己衣服已经放了那包里，然后就明目张胆就会走出去，那真的就是只有在我忙的情况下，
这种感觉你知道特别像。
他后边那个什么呢？电子那个签呢？他拿掉，
全都拔掉
。
那其实那大门的东西就。
我操！行，别、这种感觉你知道像什么？就是普通的一个就是市民进去以后出来，我操，看着跟耐克店员一样出去了，就他妈出去了。
我天，这是每天真的是特别累，在试衣间，在各个角落，你得盯紧一些小的东西，他们可能随时随地像魔术师一样，真的是魔术师一样，啪就没了。
我操，必须得把上一段剪掉。
穿一个那个 Nike Pro 在里边，然后就可以出去了。我操，你启发了我。
我操，
真的，你穿的跟店员一样。哎，你谁？我二楼的。然后出去抽根烟，然后就没了。
最虎的就是有一次，那家伙估计是个新手，没什么经验。他想在自动扶梯上把东西直接塞进去，往里塞一双鞋。手上再拿鞋盒，然后正好是被我们上楼梯的。就是特上的，他是下去嘛，上楼梯的同事看到跟他打招呼，眼神间他慌了，然后手一抖，鞋掉出来了。那同事觉得不对劲，这人怎么在楼电子扶梯上面，他鼓弄鞋子不都试完了吗？他就一直跟着他。后来那小偷还想再试一次，想甩开我们的同事。我们的同事特别机灵，跟离他老远冒着他，他还要往里塞。果然后面是被他在电梯扶手的间隙塞了进去，但是我们同事逮住了他。
然后呢？
走不了了。
走不了就报警了。
走不了了。
哎，当一辈子模特吧。
糊上塑料，糊上泥，当假人。
扒了他身上所有带那标志的东西，你这我们的，还我们。什么玩意儿他？
这么牛逼？
穿满了吗？连 Pro 什么那个 Combat 那种带的那个防撞格都穿上了，
连 Bra 都带呢，他估计那是两楼。哎，我感觉哎好舒服啊，这 Bra 我也。
原来这个开私人鞋店的老丢鞋，就店都丢单只的，就有时候我记得那会儿几年前就看他们老有甩单只特别便宜的，后来问怎么就单只了，有些挺好的就让人偷走了。 只剩下一只。然后对，后来那个去天津的时候，那次他们跟我讲，就是你可能这个店就为了不让人偷，都摆左脚，但可能别的店他们会摆上这个右脚，他们就在两家店偷，最后偷出一双的，可牛逼了。
据说啊，听郭哥分享过一个
啊，
郭哥每次只让
郭哥这暴脾气不给打死呀，
只让试一只，因为曾经有一人试两只跑了。
就穿特别好一跑鞋，
我操，是啊，啪跑了，我真的，就
郭哥骑着摩托车后边追，
你已经就那什么的失控了那块。
所以吧，其实很多时候我们的晨练也都是只出左脚，毕竟没什么人只愿意拿
一
只鞋，
会纯收藏，
这事儿也挺牛逼的。
但是总有那么几个人，可能脑子里总是发热想。我天，鸳鸯鞋，左脚这只，右脚那只，我天，跑到隔壁再拿另外一只，我天，两个就集齐了，召唤龙珠。
嗯，那刚才说这个其实挺好玩的，还有什么这个工作经常遇到？刚才说这个上货是吧？然后其实上货有一个怎么说呢？就是。很超前的一个东西，我们都想不到，有的鞋可能一个月之前你们那就会入库什么的，这些你现在能接触到多少？
对，其实我们很大部分都是通过那个陈列的那同事，他说摆、OK， 那我帮您弄，都是他说了算，可能很多东西都是他有那张单子，他看那单子上他说 OK， 今天你摆这几个鞋，日期到了，该上了，他才摆那个。
但实际上提前多少的时候就会到店里呢？
嗯，有些看吧，有些鞋款他可能很早很早就到了，比如说对吧，最近那什么对吧，已经指不定已经很早就到了，但是他可能会放很长时间，然后只有到指定日期我规定才能放出来。如果哪一个陈列的同事搞错了那单子把他拿出来，那可就惨了。
嗯，然后我还听到一个比较有意思的是，你们会有一些新品试穿的活动，对吧？
对，一般性是一个关于 Dream Team 这个专属的一个
团队。没错，可以把你这个等级讲一讲。嗯，
对，我们里面运动员吧，大部分店员我们都自称是运动员。
嗯，
因为那句格言。
我们一般都。自称自己是什么这狗那狗的那个
写狗
运动员，
对，人家老板都写狗了。
嗯，
对，如果你有个身体你就是个运动员，
没错。
嗯，
然后每个运动员就像国家队一样，等级不一样，市队省队就是这样子分上去的，每个等级不一样。
嗯，
一共大概最高是有七级。
我的妈，你们有多少人啊？
你家店可不少人呢，店大呀，七可。
对，
能有多少人差不多？
加上可能一些
你要干嘛呀？
就是看看这个一个店规模，
你要多少人能把这店给卷了
吗？这我已经派您去踩完点，踩了三天了。
然后等级每个等级他们可能职能都不一样，可能你在低等级的，你只能通过某些只能运用某些事。
我操，听着跟要拥有肉体一样，
就是。比方说你低等级的，你只能站在外面，你肯定就是不能进仓库干嘛
啊，还不能进仓库的。
对，
这仓库其实是一个很神圣的地儿，不能随便进去。
对，那是个高危的地方，丢了哪双鞋你进去过你都得有嫌疑。
我操，这么牛逼。我以为就是说比如说那个小王去那个仓库给我拿双鞋，
小王 Michael
去仓库给我拿一双什么什么鞋过来，就 Michael 就
当然我们的仓库都是他们会有独立仓库同事的门卡。
嗯，
我操，跟中情局那感觉一样。
对，每个区域的都不一样，他会对就是那哔一声
扫脸
卡就打开了，
你还倒上眼球呢，是吧？
你没那卡你还进不去。
嗯，
所以
这个是一个关于上货。
你把那个几个等级说都有啥？
啊，几个等级？
对，你说的好了就给他。
从低等级来说，1到3，我们都是作为一个销售。
嗯，我想听他这职称，什么省队代表队那些的，怎么？你不是 Dream Team 吗？
对，我现在是个特殊的群体，就是我能够拥有一些可能其他。运动员拥有不了的特殊权利， 因为我在篮球鞋方面的知识，他们让我晋升了 Dream Team 嘛，就跟真的梦之队一样。
我操，不是子豪，你看人家已经往后仰了，
特别自豪。这其实是很多这个
梦，
对很多人梦想中的这个重要的一部分啊。我们总是觉得自己会比店员懂得更多，然后希望能有一天取代他们。
但往往我们这个 Dream Team 嘛，我们可以提前就是一些可能下一个季度下一个主题的东西，我们会在以开会到某个地方去开会，然后试穿体验的等等的方式来，就是说让我们了解那个新的产品，然后我们 Dream Team 就是作为一个先头人，我们去了解它，
嗯，
去给大家先试水。
他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你给谁试试？是给消费者试，还给你们店里的人试试？
给我们的运动员
啊、哦，
告诉他们，哎，我们即将这整上来这玩意儿很厉害，有什么什么什么功能
啊、哦？
忽悠客户呗。
都试过什么了你？勒布朗十四，
勒布朗十四，
科比十五，
科比 AD 啊
，AD 已经试过了
啊，就。就那样，
你看，你看那个自信的和那个幸福的表情，
就那样，
好爽。其实我也觉得，在可能 Dream Team 来说，就像他的名字一样，梦之队。
嗯，
很多也是这个职位的人员也特别少，也就只有可能几个人，他们能够有机会去能够进行这个。
你看他开始认真了，
特别自豪。
嗯，
那你就跟我们讲讲 AD 什么样？
我连影都没见着过。
对，那我也问他们都没有。嗯，来吧，来讲你 AD 在你心中、
哦。他们都没有。
不是，他们试了没有？
啊，
继续该他了。嗯，什么感觉？脚感？
脚感方面，我可能我穿上它第一方面脚感，我觉得它可能，如他产品介绍，他发给我们那个资料一样，我可能觉得它在携带的包裹性方面会比科比十一来的好，
嗯，
会很不一样。但是就像它的外形一样，我不喜欢它那个中底。
中底什么感觉？
基本跟科十一没什么变化，但是稍微从试穿体验上来说，感觉厚了些。
嗯，看起来就厚，它后边 Zoom 是不是加厚了？
我不知道，它只是让我们试穿，并没有给我们能够拆开的机会。
啊。
感觉跟他蒙着眼似的，
蒙着眼睛嘛，带到一个也不知道是什么地儿，然后到那儿穿着鞋
也不知道什么鞋，
再给解开，
真是 AD
啊。
然后他当时是给了我们一张卡片，上面就是科比，就像那个之前在美国开的发布会一样，就每双鞋。
你看他说我们，
嗯嗯，
对，
我们，
嗯，开的发布会一样，每双鞋上面之前科比鞋的历史。还有一些什么，然后就最后一双鞋就是那黑色的黑白的那个科比的 AD
啊，就这回爆的那个官图的那双是吗？
嗯，你们在试穿之前会不会签一些什么保密协议，不让拍照，不让那什么？
这是可能从我们进里面一开始就会必须就是遵守的一个规定。
嗯，这严格的保密机制啊，这一个大品牌应该有的，厉害。还有什么勒布朗十四呢？
勒布朗十四，这我们还没开始试，但是据说感觉上面会很好看。
据说感觉上面会很好看，
好看
这话这个扑朔迷离，模棱两可。
他还没给我机会试，但是我觉得快了。
进库了吗？
对，快了，还
没
有，
肯定
还没有，还没有。那
十四还要？
据说圣诞节也没戏，
有一段时间。
他给我们的一个具体的日期基本是在年底，
嗯，
然后会给我们提供这么一个场所去试试看这东西。
会在什么样的一个地儿去试？
外面租的那种篮球馆。
哦，在馆里试。
对，室内的那
种。很正规啊。
对，
不会让外界知道的。
然后可能会在之前篮球馆之前会给你开个小会，一个大屏幕上面跟你说，哇，牛啊。这东西厉害了，相比较上一代，我天哪，天壤之别，就那类型的东西。
你还是说躺着地上吹牛逼啊，都是。
哎呦，特别朦胧。那个，关于你工作这边还有什么有趣的可以跟我们分享吗？
每天来说，你总会遇到一些不同样的人群。
感觉又回到第一个问题了，真的。
啊，就那人对吧？那人我们直接略过，我太恨他了，我再也不想见他，太痛苦了。
嗯，
我基本上一天在店里，他天天阴魂不散跟着我，我就不想提他了。那我们每天在店里可能碰到的很多的，因为我们可能知名度比较高，我们这里。
对对，你们知名度比较高。
一条路上啥都有，我听他干嘛？
没事，不用管的。
一条路上什么都有，然后他们会有很多热爱的鞋狗，对，鞋狗，他们可能从街的这一头那家店那个牌子，然后试到最末尾那家店，一双双试。然后还会跟你说，哇天，你们跟隔壁家的没法比，哇天，这鞋真棒，跟隔壁家没法比。每天都有这样的人，他们会非常的热衷于这个，脚上穿的鞋也会很不一样。我记得最牛逼的，就我进去看最牛逼的一双鞋，是一男一女的情侣，他俩一看就是
要黄，
对，然后对吧，那女的穿了双乔十七一双女鞋，
十七，不是十七加，是十七，
十七，对，
干
了，牛逼，
真的。然后还那个男的穿着一双那个，就是今年他儿子干儿子店发的那个白的，
二三，
对
，trophy，
特牛逼。然后这两人你可能看上去一开始觉得特装逼，但他们两个就是来试鞋的。从那个女的开始就没顾过那男的，那女的自己先做好，从我们货架上有些鞋子开始试。
这是俩编辑啊，这是俩球鞋编辑，这是
哇，他们可能就是真的对这种东西有很大一部分的热爱，就可能老公你看这双鞋好漂亮，我也想买。
哎，他为什么说好一点，觉得就是特别肉麻的感觉，
特别猥琐。
然后他俩其实你看他鞋穿的特牛逼，但他们什么鞋都是有，只要是自己想尝试的。之前那双 training 的鞋子，那个男的也试了乔丹那双 training 的鞋子，然后那个男的讲的真的是特别专业，他把隔壁家所有训练的鞋子和他比较了一番，在跟我聊天，我都没办法插话，真的
连梦之队都无法插话。
哇，我有一个问题啊，关于这个三包，因为我知道在我的那个年代啊，据说是就是曾经我有一同学就是买一双鞋以后打一周篮球，打一周比赛吧，打完以后退了，然后换成新的，然后就说这个号大我得换，或者那个我操几脚疼，然后就换，就生换。
对于我们来说这边可能会更细节一些，现在就可能那个三包我们明确可能这边有规定，跟他们官方说，就是你可以下地，但是你不能有外底距，就是非常大的磨损，然后你只能可能在一个阶段里面7天你可以来换尺码，不能换可能以下价格的，你可以换鞋款，但是只能换以上价格的鞋款，就这双鞋以上价格的鞋款
你需要加钱。
对，
遇到过这种比较刺激的顾客吗？
会有，但是很少，因为一般性也会有那种只是可能家长给孩子来买鞋，他来带，根本不了解孩子脚上长啥样，然后就给他先整个糊弄个什么东西回去，然后后来第二天急吼吼过来跟你说啊，他试的不行啊，他试的痛，我过来换，能不能换。上楼第一件事就问我们能不能换，然后我们一般都是以一楼的话术为准。一楼
的话术是什么意思？
一楼收银台的话术，最官方，他们是可以说是整个店铺应该是最官方最准确消息的人员，从三包，因为三包的话也会有那些顾客的确会有些部分的质量的问题，脱胶啊之类的，那如果是在我们承受范围之内的，很明显的，然后会经过一个鉴定，然后一个周期不长的鉴定，但除了 ID
鉴定，
我们会发到应该是
发过去，
对，发到那个总部的地方，然后一个鉴定，然后来看是不是人为的，最后可能给你得到消息再返回过来，你能不能换，如果你还没上脚这鞋就发现脱胶的，你可以直接跟我们说，
摔在那个
对
收银台
是可以换的。
我操，我记得我在那个中关村那个欧美汇那家耐克旗舰店，然后有一个女的拦，有一个年纪比较大的妇女拦着我们不让我们买鞋，特别牛逼。我在上大学的时候，她那个我觉得她就是跟耐克的售后出了点问题，比如说想换或者她怎么着没给她换，她拦着我们不让我们买，说耐克这边卖的都是假鞋，说那个质量特别特别不好，你们不要买什么的，可牛逼了。
然后找另外一个同学拦着他，然后你们买。
对，我听过最离谱的就是鞋盒反面写着福建莆田，他说你们卖假鞋，我操，我举报你们。我都愣住了啊！你说什么？
这个其实我觉得还真不是没有。你看那去看耐克那个 Next Store， 看那个。耐克天猫底下也有留言说你们卖假鞋的，
有没有这种顾客买真鞋拿假鞋换或者退？
有，
首先一点，我们一楼的话会总会有几个 coach， 他们是特别专业的，他们是有一定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所以他们基本上会第一关先给你审核一遍，然后的话在可能在后面，他基本那关都过不了，他如果想护的话。根本过不了，
嗯，
所以从这话我听出比你们上面还一个阶级 ，Dream Team 上面就是你们教练 coach 的
coach， 对，
还有老 K 在，
嗯，
老 K 是一些什么样的人？
他们可能说没有进来的新鲜血液，他们都得去先去给他培训，我们叫 DNA，
都是球鞋编辑干不下去了，
然后这个 DNA 先会跟你从我们历史，然后讲到你该如何去。做一个销售，
嗯，
然后最后再进行一个总的演练，你该日常怎么做微笑啊，怎么样怎么样，整一个培训下来你完成了 OK 你可以上岗，但 coach 每天都要给你评分，在那个试用期内
啊，
球员嘛，运动员嘛，
对，
上场时间嘛，
对，比如说我今天如果有失误他就给我扣分
啊，
然后会有一个总的一个得分
啊。
那你们这coach会不会对于这些员工的体重体型有要求？
不会，
不会，
这么意思。其实我挺喜欢那些女店员穿着legging。
对，我们coach coach特别喜欢女店员，但最近很少这方面的店员来加入我们，
因为喜欢换口味了。你还不知道，你说让你们家穿着legging就行了。
天啊，好难过啊！最近美女越来越少，进来的东西啊，天哪！
会影响销量的，你要好好跟他们说，我们就不愿意去逛淮海店了。
也不一定有特色呀、
啊，有特色，淮海店以后的特色是这个是吗？
指不定哪天纳豆酱，
纳豆酱，
我操，
纳豆酱懂得很多，嗯
嗯，这个
我不想再延伸了，懂得很多。
然后 coach 基本上会其实教给我们更多的是一个应变的一个，
嗯，
很多情况下会有这种情况，就是有些顾客可能他性子比较急，
嗯，
碰到一个最离谱的，可能我们在跟他解释这个鞋内长是多少什么的，他可能就说你就告诉我这鞋能不能穿就行了，然后就要可能就
叫砸店，你说不来叫砸店，
就要投诉我们。嗯，对。然后这种情况下 ，coach 会一般性都会出面，一个委婉的态度啊，如果你需要什么，
嗯，可以去隔壁家的店看一看。
对，我来给你服务一下。
嗯，不错。这个真的会有人拿着鞋到耐克找人鉴定真假吗？
会有人拿图片来，真的会有。
会有。
对。他们可能会觉得我们的店员都是大神级别的，
像你一样，
虎扑，然后在那微博，在哪上面
读
对，在上面留个言啊，鉴定过啊，觉得我们都是那样的。其实很大一部分我们的运动员还是很大一部分都是只是喜欢，对，没有那么专业，没到那么专业。
这其实也不会去给大家做这些鉴定，
对，
就比如说那个我们支持那个耐克鉴定，在淘宝买双鞋支持耐克鉴定，但其实没有人会管他们。
那我们最完美的话术就是，哎，如果您这个买这个鞋你不放心，我建议您最好以后来我们店里面，
嗯，
最安全，
嗯，
最有保证。
对，
有没有比如说，其实我觉得啊 ，Nike 对于这个员工的管理和包括培训是非常非常专业的啊，有没有别的？
耐克好。
其他品牌啊，其他品牌的一些，比如说店员呀、啊、或者什么的，会定期来你们店来学习一下，看看你们的管理啊，比如说一楼放几个人、啊。
我这是 bot， 我操，大神！
对对对，不就是说看有没有来过来偷师学艺的，然后遇到这种你们
bot 教教我，解锁我的新姿势。
比如说能不能，比如说在店里拍照，拍你们的展示。
我见过最有意思的是我是第六感，也是感觉他们是那个牌子的人，他们统一穿着那双鞋。那个
秀，这个可以说
一只鹰，
可以说
秀一只鹰 KTR， 然后统一都穿 KTR、
嗯。
当时有几个人，有其中一个人上脚的配色我还从来没见过，到现在都没见过，
嗯、
就在那官方商城都没有。
你们会比如说有什么阻拦或者怎样的，还是就随便？
不会、
不会。
拍照呢，比如拍你们陈列。
一是其实我们这边也非常清楚，总会有人来学习，不同样式的人。我们不会去阻拦他们拍照，拍照在上海只有一个地方是不行的，一家直营店，就是158、
哦、
那个是一定不行的那个
啊，
因为都是玩创意的。
那家店里面的运动员啊，都已经升华到把他们的整个人的气质都不一样，他可能运动员都看不起你，是这样子的。他们158不一样，
才能去做运动员。
对，
还就顾客还买账，
嗯。
就可能你去158和来其他直营店不一样，就是你去158可能开一辆奔驰，他们才看起你，会
瞧不起的意思。
对，
我决定明天就去，就骑摩拜去看看，我就砍他，给他砍晕了，不行、啊。我就从耐克1972年开始讲到2016年。
嗯，旁边就有一家什么那个广播在聊这个故事，你还是特殊顾客。
然后其实看得出来那个。安踏那几伙人，因为我从来没见过一个楼面上有那么多人穿着一双 KTR、
嗯、
不同颜色不同配色，还有我没见过的配色，那特别有意思。然后、当时情况我也是趁寇是不在吃饭去了，我凑上去问了问，
你说那个什么时候可以把我也牵过去。
对，他们在翻阅那个衣服的时候，我说有什么可以服务您啊，
而且这个贱兮兮的样子，
您这双鞋看有点眼熟 ，KDR 啊，
啊，好牛逼呀！
然后话说啊，您是不是安踏的呀？他们其实也不避讳这个，他们可能直接就会跟你说，哎，对我们是来学习的，
其实也没什么，
对
吧？然后下一个问题，我想问问，就是这个店员的那么一个晋升的路径，然后怎么着就进了刘翔或者李娜大楼了、
可能对于我们直营店来说的话，每个运动员一年有一次考试的机会，晋升运动员的机会，就是一个晋级的机会，升级，
嗯，
就像精灵宝贝大师一样的，
达到一个会馆，
对，
会所，烫平一个会所，
会一个指定的日期给你，像就是
一个文件一般。
考试一样，其实那些东西都是你日常都会应对到的一些事，然后每次考试只要你用心去对待了都 OK。
哎，你们考试纸就是拿笔写的还是你们现场表演呀、小品
拿笔写多，
这简答题，
对，
一下没意思了，我以为当时开始表演呢。
然后的话会进入一个就是一个
领域空间，
店长他会来问你一些事、
嗯、
看你怎么应对。
嗯，
对，
你听过问的会有什么？听说
这我还没试过呢，我特
没有试过，
特想试
店长。
就这个东西，如果你通过了考试，你会晋升为 coach 还是会什么？
每个阶层不一样，可能1到3你只是个普通的运动员，
就一年才有一次机会。
对，一年一次机会，晋升的机会。当然你进去的时候他给你的定级会不一样，看每个人的可能就是说、资历啊，你在什么地方工作过啊，
天赋，
对，
未来打什么位置，
嗯，
然后你对可能对我们这边了不了解啊，他会给你一个定级、
嗯、
然后总的来说定级完了以后，这是你的一个第一个台阶，就是你位置在哪、
嗯、
你就可以慢慢的往上，每年来一次，
嗯，
但越到高的时候，精灵宝贝大师都需要更好的装备，
嗯，
那我们难度也更高。
嗯，
我操，他们要什么装备？
肯定问的问题更难呗。
对，
嗯，
会有一些很抽象的问题，当然我还没，嗯，
还没见过。
嗯，
啊，那如果有一天我想离开这家直营店，从这家直营店跳到耐克，在这个上海的总部去工作，
可能首先一点，你在里面的话，你得有一个，首先是运动员等级，你得够高。
嗯。
你涉及的范围，你处理的事情得够好。
嗯，
因为我们其实每个月可能30天左右来访店的人可能就30天就铺满了，每天都有那么几个。
嗯，
他们会来去考核你怎么接待我啊，怎么服务我啊，怎么跟我介绍你们那些活动啊，
多呀，
什么体验活动。
嗯，
然后如果比如说我在耐克这家店做了一段时间以后，我想跳到其他品牌的直营店去做的话，会有什么签什么协议啊，或者怎样呢？就是让干不让干的那些事儿。
首先你进去你就可以看到那条条款，就是保密，很多东西你都得保密。然后的话，其次如果你真的想跳的话，他们看你的运动员等级，还是因为每个月运动等级不同，了解的可能涉及的东西不同，
嗯，
他们可能会依情况而定。如果你等级够高，知道很多事情，他们可能尽量的都会去挽留你，
啊，就不会让你那么轻易的走。
翻倍，翻三倍，
嗯，
你有机会。
其实淮海的这个店长，作为中国大陆这边最大的一家直营店的店长，应该等级相当不低吧？
亚洲最大体验店，
亚洲最大，
就是我们天天能吹的牛逼。
啊，那能在这样的家店做这个店长的人非同小可吧？
对，怎么说呢，其实很忙，因为首先一点他可能提前就得安排很多事情，谁要来，我们要接待谁，
嗯，
有什么活动，还得去大楼里开什么会，
嗯，
对吧，那些特别高深的会，有些外国人，
嗯，
对，经常会有外国人。
嗯，那你以后呢，是想去做家店长，然后再跳到大楼里去给他们开会，还是想直接去大楼里开会？
还是直接开会，用去哪个大楼都无所谓。
我的理想是造一座大楼，我坐在里面，让他们进来。
嗯，行，这个牛逼吹的可，这个牛逼吹的很炒饭。那你还有什么这个可以跟我们分享的？
在临行前。
对。
临行前。
对。
天哪！
在我们扒你裤子之前，
我天哪，
忍不住。
其实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最有意思的，就是每天下班，
下班
对，下班以后你就可以脱了你上班穿的那双破鞋，开始。
上班不是给你们发鞋吗？
对，他们会给我们发一套的福利，这是我们的福利。
是每个月都发？
对，当然 Dream Team 会不一样，有两套。
啊，
敲一。
然后或者。别的等级的都不一样，每一个可能，可能仓库，可能陈列，可能每一个部门都会有不一样的一些服装。那些搭配师都是干了不知道什么丧尽天良的事，给我们搭配出那种衣服，我的天哪，就是那种上黑下红，
嗯，
然后内裤是灰的，
内裤都有，
我天，真是太恶心了，那个，搭配，
嗯。
然后每个阶层都不一样的搭配。
那下班呢？下班甩掉你的破鞋就可以穿阿迪了，是吗？
他就可以换女子的，
啊，
女子跑步
的，就可以去某些这个什么区去招揽一些其他的顾客。
当然，每天下班的时候我们都得做一些第二天的准备。首先，你得
洗衣服。
对，这也是陈列会来指挥加班的，指挥我们干好所有的陈列，检查完一遍。我们都有一个叫 TC， 每天都有不一样的 TC Team Captain。
嗯，
他是每天最最大的，最牛逼的，掌握的决策权的人。
其实翻译过来不就是小队长吗？
对，
小队长。
对，然后他会来检查你们最后的东西，合不合格都由他说了算。
检查手指指甲什么的，头发够不够长。
然后，其实每天最重要的一个检查就是试衣间。
嗯，
因为有很多猝不及防的吊牌会在里面出现。
啊，
当然你的防备心都得够高，因为总有一些 猝不及防的顾客，对，
嗯，
对他们可能在外面试了双鞋，哎呦这件衣服好好看哦，就直接拿了进去试一件就去试了，踩着试的鞋子就进去试了，然后出来还若无其事的感觉，这双鞋已经是他的一样。
哎，
这方法挺好
的。对啊，然后就做一些热身，然后趁着店门还开的时候就疯狂的跑出去。
没错，就是从那双全新，然后到就是
八成新，
八成新，然后穿上的也就特别自然。
嗯。
每天来说，其实工作下来站了一天，挺累的。
你看，
吃饭真的、特辛苦。
我还以为你最后说这个下班把那双破鞋脱掉之后是一个特别兴奋的事儿，
穿什么银河喷之类的。
这的确啊，也是最开心的事。但是我一般都会做一些更龌龊的事，就是比如说，仓库里有什么？仓库同事能不能给我瞄一眼啊？能不能让我踩地上试一试啊？
我以为是女子什么更衣间呢，她想的居然是这些东西，
我
操，一点都没有意思，
低俗，
对，没意思。
我最难过的就是每天下班那些美女同事，我天，都是最早走的，都是好像已经有约了一样。
当然了，要等着你们家一块换，全他妈走光光，全看到。
我天，其实每天在地下换衣服的时候，我都等他门口呢，出来了看到我错的那个脸。
你可能表现得太明显了，所以人家才走得那么快，
地上都滑了。
我等他们睡进门口，哎，换什么衣服，今天换真好看，
还是年轻。
你突然觉得你没有女朋友是正常的，可以理解了为什么小鲜肉长得这么帅气这么嫩但找不到女朋友，就因为太猥琐了。
我天哪，然后
叫你一块儿看，有可能他俩只是表现出这样，而且晋升速度这么快，
嗯，
男女同
吃。
这有些对吧，就不方便细谈。当然有些女领导会被我的颜值所吸引，对，
被你打败了。
后翅有女的吗？
也有。其实最可怕的就是
丑，
也不是，他们可能
劲儿大，
也不是，可能他们每天每天来说的话，那些 coach 女 coach 最开心的就是每天下班数落你们这群男的，
嗯，
哇，你们的新功夫好丑啊，然后还会说
小皮鞭子，操，真没意思，
先抽一下然后再说这句。
还有就是他们可能会对我们一些男员工啊，
我
对男女性别歧视，对，
我操，感觉好像挺吸引人的。
嗯，给小抖下 M， 嗯，那其实这个关于耐克店，我们今天能分享的也就是差不多这些内容。
保护一下那个 bot 啊，
对，
不是店长啊，也不要有打击报复那种。
嗯，耐克好，耐克好 ，bot 好，
对 ，bot 好 ，bot 是一个特别有积极向上的这么一个小男女男
男女男，
对，
嗯，
可爱的男孩子，
对，挺好的，我觉得挺好的。
嗯，以后有这个。很多光明
的
前途，
不懂的，可以比如说来问问他。
嗯，
你需要让大家知道。
哎，你们有分红吗？就比如说你这月卖的多。
哎，你这问题可他妈太直接。
这你真的想知道吗？会有，
会有。
就是、
那欢迎大家找 bot 的，指他的牌子买鞋。我要找 bot。
可以啊，就像牛逼的店长一样。
听说你们这儿有个叫 bot 的。
欢迎来，
人有牛逼的店长，这儿有一个未来的，对不对？
可以，
我觉得蛮好。
嗯，热爱啊，还是其实就是最早说的，你怎么能进耐克？你要热爱它，
并跟家住的远近没什么不大关系。
对，你要是一只数到，
对，而且你可以试试，比如说每天你在你这个楼层 team 当中，每天都只迟到一分钟，然后给大家经常买饮料，你晋升速度会更快，你知道吗？
其实吧。我觉得吧，加入这个大家庭啊，真的算大家庭。我觉得最有意思的其实就是，可能有很多共同话题的人更多了，然后可能他们真的都挺友善的，然后大家都是为了 money 而奋斗，对，每天都为了 money 而奋斗。
Money, money，
说的跟索因塔梦似的。最后你们家得活在一个乌托邦的世界里，然后岁数一天天的老去，然后。
梦想离自己一天天的远去，
对，想清楚自己的方向，这是给所有店员的一些忠告。店长，你们家的小心
点。我的天！
那我们这个也感谢本期 bot 跟我们去分享这些东西。那本期赣州 bot 跟我们分享的这些，
对，我现在脱光了，准备等你们呢。
嗯，
你们俩是窥视我。
嗯，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小
润滑液呢。哎呦， 对不起，力气太大了，
我天。
所以我觉得挺好啊，这次能够来上海，而且见到我们心目当中，我原来啊，在我印象当中 ，BOT 应该是一个，就是戴着眼镜的一个，我操，手高，我操，一米八几的一个，那么一个，就又篮球队退下来的那种，就像杜兰特一样的那种。
像经常在耐克店里能看到的那些，
没想到竟然是这么一个香甜可口的，像小智一样的那么一个男青年，
有志的男青年。
对，
皮卡丘，
皮卡丘
非常好，特别挺好的。
那本期的节目也就到这里结束了。
对，然后我是邪魔，
我是 Low 拜，
我是 Bolt，
咱们下期再见，
再见。